好，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再有机会一同来敬拜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希望了解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很可惜，我们不容易明白。很多时候我都有弟兄姊妹都来找我请我为他们祷告，说王牧师啊，请你切切为我祷告我怎么样晓得神的心意。特别有一些女生就跑来找告诉我说，王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现在都还没有对象好不好请你为我找伴侣来祷告神安排给我一个伴侣跟着他就说，你晓得了，我年龄也差不多了30岁了我的父母给我很大的压力，常常都要我，哎，为什么你还没有男朋友啊，那么不要这么挑啦，赶快结婚啦，你看你的同学都结婚啦，孩子都有啦，怎么你还没结婚？他的压力很大了。他就常常来，很多这些姊妹就跑来请我为他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寻求神的心意成就。好像一个姊妹今天早上就跑来找我说，牧师我不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我这个公司里面人很复杂我要转工了请你为我祷告，我找另外一份工作。我不晓得神给他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就告诉他说转工也需要寻求神的旨意，不是说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更需要的晓得是神的意思是怎么样我就告诉他说，不错很多公司人很复杂很麻烦人际的关系有时候就很不容易令我们上套脑筋，也让我们非常失意，很多时候都觉得不好做但是我就告诉他说，若是没有神的旨意让我们离开这个岗位，是否会离开神的心意呢？我就对他说，这个地方需要有基督徒做见证，不要因为当中没有好的基督徒或者没有与你同信的信徒你就要离开，这个正是你要为主做见证的地方。黑暗里面需要光明，若你的公司没有基督徒，那你要忍耐等候，或者神指引你另一条路，会找一个地方让你去工作，但是神的计划还没临到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在你的地方来做见证做好你的基督徒的榜样。我常常都劝弟兄姊妹说特别那些要找配偶的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这是神，你要寻找神的旨意，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我常常告诉他们说不结婚不是问题，结婚了没有找到一个神所谓预备的，这大问题了。不是每一个结婚的都好像到天堂里面去幸福快乐，很多结婚的不在神的心意里面，却是下了地狱，苦不堪言啊！所以你要真的寻找清楚神的心意所以今天跟大家来一同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希望这段经文对我们都有帮助当我们说寻找神的心意的时候其实真的不容易。为什么呢？不容易的原因在哪里呢？不容易的原因就是出于我们自己内心，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心意。我们老早已经有一个目标，我们老早有一个清单，我们 老早有许多的条件。我们不是寻找神的旨意，我们是告诉神应该怎么样做，是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对神说，神啊，我的孩子不听话，你要教导他，让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今天有另外一个姊妹就来找我，就是请我为他孩子祷告。他说他孩子大学毕业了，出去找了工作，找了工作以后已经两个多月没有看见他了。他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我就说，你有跟他通电话吗？他说有，但是他不愿意听我的电话的。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我说什么事情，那我要讲的时候他就说赶快赶快赶快，我有事情。然后他讲了几句，他孩子就说，哎，你等等等等等啊，等倒不如我等一会转头再给你电话。然后就挂了。转头真的有电话吗？就完全没有，他就空等了。我就问他说，姊妹啊，你怎么样跟你的孩子讲话呢？平常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呢？我真的晓得每一个父母对孩子都是爱的，都是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懂跟孩子来往。我们讲话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你平常怎么跟孩子谈话呢？他说以前啊都是很糟糕，谈了几句他就跑了，就不听我了。我说你们讲什么呢？为什么他这么容易就跑呢？因为我告诉他，他认识的朋友不好，不要挑这些朋友，他认识的女孩子不好，不要挑这些女孩子，他就很气了，就常常都说我挑他，的朋友的毛病。我就告诉他说，对，父母爱儿女，你告诉孩子按你的眼光，按你的看法，真的的确或者他认识的朋友有一些毛病，但是你告诉他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去告诉他。当你这样子来讲的时候，就觉得你是挑剔批评论断他的朋友了，他当然不高兴了。你应该告诉他你的看法感受是怎么样，就让他自己去决定，那就好了。因为你为他做决定，他就不高兴了，那以后他不愿意，听你讲了。很多人都来找我为他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祷告。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呢？刚才那段的经文我是有倒转来了。好，明白神的旨意，这是那个经文我们已经念过了。跟着我们来看看里面这段经文里面，怎么样去分析这段经文。虽然很短的，这里只有七节的圣经，但是这七节圣经里面，作者是很有计划的来表达他的心意，怎么去寻找神的旨意，一开始的时候，有因此这个字，我们中文圣经没有了，其实是它是连作三文的，等一会再谈到这方面。就是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为人，不要像愚昧人，但要像智慧人。你看见这里，不要像，但要像，一个对比，这是第一个对比。愚昧人跟智慧人，智慧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呢？跟着就说要爱惜光阴，我们圣经是这样子说，就是爱惜光阴，就是要赎回或者是说善用光阴，其实这个光阴是 不是许多时间，是许多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更有第二个对比。因此，此时十五节第一个开始，因此十七节一开始第一个字也是因此。不要做糊涂人，但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二个对比，不要，但要，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十八节是第三个对比，不要醉酒，但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短短的四节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三个对比。当我们要做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谨慎行事。怎么样行事谨慎呢？行事为人呢，就是说要做智慧人，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你就可以晓得神的旨意。跟着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后有什么的一个表现，这里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当彼此对说对说就是提审，彼此的互相提审，用诗章颂词灵歌在心里歌唱颂赞主这里就第一个彼此，就是弟兄姊妹之间，人与人之间。第二个彼此呢，在二十一节，要断传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表现在乎人与人之间，弟兄姊妹之间。若是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你给圣灵充满了，你就会懂得彼此的互相提审，互相的顺服。除了这个以外，中间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凡事要常常感谢父神。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有另外一方面的表现，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外，还有就是人与神之间。人与神之间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歌颂赞美主，赞美主，这是第一方面，他会常常发出这个欢喜快乐感恩的心。第二，要常常的感谢父神，他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有两方面的表达，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互相劝勉鼓励，彼此顺服，这是人与人之间。第二，人与神之间，他会歌颂赞美，第二他会感恩。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是否真的被圣灵充满，只要我们看他是否满有喜乐，你看看他是否能够彼此顺服，你看看他是否对弟兄姊妹讲教训的话，你看看他是否常常感恩感谢神，你就晓得这个人是否被圣灵充满。很可惜今天我们对于被圣灵充满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被圣灵充满就好像我们所认识的某些所知道某些那些灵恩派的人，他们讲方言跳灵舞他们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表现，就说被圣灵充满了。其实不是，被圣灵充满不是说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好，我们来先看看见你一开始因此就要我们需要谨慎行事为人。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吗？第一方面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谨慎。谨慎是什么？谨慎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行为。 其实这个谨慎，我们的描写这个行事为人啊，在前面有第五章里面上文也讲到好几方面，好像这里提出来的第五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前面的头一段讲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有什么的表现，凭爱心行事啊。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说，你们应当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神拯救我们，我们得着救恩，神要我们做的就是有爱心，凭着爱心行事，这是行事为人第一个方面。行事为人要有爱心，本于爱心，出于爱心。第二方面呢，五章第八节就是第二段，第五章的从第八节到十四节里面所讲的，当向光明的儿女。从前我们是暗卫无知的，但是现在我们是在主里是光明的，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向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向光明的儿女。今天我们的生活表现是怎么样？一个懂得明白神心意的人，一个真正寻找神心意的人，基本上他一定在生活行为里面能够表达出来。绝对没有一个人他平常是做事情没有规矩的他平常常常犯罪的人，他会寻找神的心意，绝对没有。当我们说我们要寻找神的心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应当常常对准神，那才是寻找神心意的人一种态度，而不是我们所谓的临急抱佛脚，而不是说有困难了就拼命，神啊神啊，你怎么样啊，救我啊，怎么帮我啊，我需要些什么啊，你给我啊，不是这一套。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儿女。更走呢，第四章第一节同一卷书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文蒙召行事为人当与蒙恩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要有与蒙召的恩相称。神给我们有多少恩典，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表现怎么样，若是神给我们他的生命，那我们给神是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为神做的是什么，神把他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了，那我们为神又做的是什么，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圣经里面所提醒我们的。跟着呢，我们体会得到行事为人跟我们的行为有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连结。很多时候我们说，哎，王牧师，为什么你这么紧张，这么矫情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怎么样？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不是靠恩典吗？为什么你这么强调我们的行事为人？不错，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二章第八节也告诉我们说，很熟的一节圣经我们都懂得背了，而且我们常常提醒自己说，哎，这救恩不是靠我的好行为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在乎我们的行为怎么样。或者让我们一同来练二章八节九节十节这三节圣经，请我们一同来练。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应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是他的供着，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第八节第九节这里讲得非常好，提升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在我们的救恩里面，我们得救本乎恩，是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一个礼物，是礼物，就不是说我赚回来的。这个礼物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礼物是救恩的礼物，是永生的礼物，神为我们预备。这个礼物是白白送给我们的，不是在乎我们自己做的是什么。所以跟着他说，本福恩应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就是说不是出于你有什么好处，不是神看见你是个好人，不是看见你的性格很好，脾气很好，你的心很好，所以神爱你救你，绝对不是。不是出于自己，不是你有什么，乃是神所赐的，神所给的。不是出于行为，不是我们做的是什么好事。所以我常常问弟兄姊妹说，你清楚得救没有？这个很重要。若我们不清楚得救，这很糟糕。我们很多时候心里面很多矛盾，很多疑问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不安，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因为我们没有得救把握。我就问他说，你得救没有？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不敢肯定。他说，哎呀，不要这样子问我了，我不晓得啊。我们需要谦卑，神说我得救我就得救，神说我不得救我就不得救啊，听起来很好啊，好像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我告诉你说，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对，神就是要我们得救，就是要我们晓得我们得救，这是神的心意啊。神既然要我们晓得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那我们就应该弄清楚我是否得救。圣经里面明明的对我们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怎么样？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原来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问题就是那你知道自己有没有永生？神的心就是说，你应该知道，你要知道，我就是给你知道，你就要有这种把握，有这个凭据。我就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啊？他就说，我上天都有了，我应该可以上天堂的，我应该得救的。我再问他说，为什么你这样子说？他就犹疑了。他说，我去教会了，我参加崇拜啊，我敬拜神啊，我祷告啊，我读圣经啊，我奉献金钱啊，我有去参加主日学啊，我有参加团契啊，我有参加祷告会啊。哇，你晓得我做了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我参加那么多聚会啊，没有我那么热心，我也有在教会里面帮点忙啊，所以我应该得救的。我就说，你还是不晓得你自己得救没有，因为你还是说我应该。为什么你不说我肯定，我知道，而不是说我应该？当我们讲一大堆我们在教会会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弟兄姊妹，这些答案都不对，因为你知道就是知道，你有就是有，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一大堆才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因为我常常去教会，所以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不是因为我常常去祷告会，所以我是比别人更好的基督徒，我不是读经祷告，所以我应该得救，都不是，因为这个救恩本乎恩，也因着信，是神所赐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救很简单，我就对他们说，你好好背几节圣经。当然了，我们应该把很多的神的话语都藏在心中，免得我们得罪神。但是最基本的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什么呢？约翰福音3:16，懂得背吗？懂得一起来背，背得很好，对我们有益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我们都懂得背了，很好啊。透过这节经文，我告诉你，你就可以进天堂了。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就对他们说，你不肯定你是否蒙恩得救，你不肯定你是否有永生，那你就要把这节圣经约翰福音3:16改一改来背。怎么改呢？ 不是说你改变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只是你把这节圣经里面所有的代名词都换上你的名字。因为我们 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觉得圣经与我无关。我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圣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对那个年代里面的人来讲的，好像对我无关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投入来读圣经。当你能够投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圣经是神给你的话语，就好像情书一样，神给你的信你要好好的看，就好像你的爱人给你的信，你就很喜欢来看。你读的时候是什么呢？神爱世人，当然了，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你要把你的名字放在里面去。神爱，好像我了我叫黄天佑啊。然后你练的时候就应该说神爱黄天佑，这样子练你就觉得很亲切了，对吗？这个圣经是神对我讲的话，告诉我他爱我，然后呢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他们也改了，改着我的名字，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黄天佑。哇，原来耶稣是给我的，叫什么？一切信他的，这个一切也要拿走，换上你的名字，叫黄天佑信他，跟着怎么样？要结果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神明明的这样子说了，明明这样子告诉你了，你得永生不至灭亡，是吗？所以我们这样子读圣经，你就觉得很亲切，你觉得跟你很有关，因为圣经是给我的，给你的，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把握。但圣经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请问你口里有没有承认？你心里面有没有相信耶稣？若是有的，圣经说就必得救，我们就能够得救了，必定的，必然的，一定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有这个把握，有这个信心，说神是要我得救的，我有这个把握，我有这个凭据，我知道，我确实晓得，因为圣经明明这样子说，除非神讲假话，会吗？神会讲假话吗？绝对不会，神绝对不讲大话。所以既然是这样子，我就必定得救。我们 看见这个救恩很重要，而且很清楚，就是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去夸。那为什么王牧师你这么强调我们的行事为人？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乎得救以后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分清楚吗？你要得救也需要得胜。很多时候我们问熬了两样，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说，哎，姊妹你信主很久了，常常来教会很热心，为什么还没受浸呢？要接受洗礼啊。他就说，牧师，我不是不想，我是不敢，我觉得我不配，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所以我等我做好一点，表现好一点，我才洗礼。有没有听到有人这样子说？有啊，教会里面很多这种人啊，这是好的，因为他们心里面对神有敬畏，因为他心里面晓得他需要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但是这是个错误的观念，虽然心是好的，但是这种的做法不对，不合乎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他问熬了，问熬了什么？得救与得胜。我们要接受洗礼是因为我得救，不是因为我得胜。得胜是一生的努力。我就告诉他说，姊妹啊，圣经不是这样子说，圣经说我们信了就应该接受洗礼，而不是说等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然后接受洗礼。我告诉你，你洗礼以后还是要做好，还是会觉得不够好，因为这个追求啊是一生之久啊。所以你不要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他在那里拖延了。你要立定心智，这个洗礼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起步走的第一步，就是要公开这个见证，让众人晓得我信了，我立志要跟从主了。我的盼望，我的立志在就是我公开向你们承认，以后我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要努力，请你们鼓励我，请你们帮助我，是这个意思啊。很多时候我们把得救跟得胜问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很糟糕，我得救没有？我真的信了吗？神真的爱我吗？我真是一个基督徒吗？很容易我们就有很多的矛盾跟问题出来了。若我们弄清楚了，我们得救是得救，得救以后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当然了，这完全不容易啊。其实这个完全也不是说完美啊，好像绝对没错，不，也不是这个意思。完全的地步，那边的完全是指着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做一个成熟人。圣经里面所用的长大成人就是这个完全这个字，就是成熟的意思。请问成熟的人会做错事情吗？绝对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有软弱，还是有这个老我，还是有时候犯错。就好像我坦白的告诉你说，牧师也会做错，也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晓得，我们明白，我们要赶快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要赶快认罪悔改。 这就是可以得胜啊。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救恩，但是神也要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蒙恩得救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更着呢， 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耶稣的救恩拯救我们了，主耶稣拯救我们，结果怎么样？为要叫我们行善，也是行为啊，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原来行善也是神所预备的，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与我们的行为无关，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要有好的行为，我们就需要有行善。原来这个行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什么意思啊？原来这个工作就是杰作，神的 masterpiece， 就是说神为我们所做的是最美的。很多时候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都很自卑，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卑感，包括我在内都有自卑感，每一个人都有自卑感。自卑感怎么来的呢？很简单，自卑的原因就是我没有比别人好，你就自然有这种自卑感。你在人群当中绝对没有你是最好的那个，绝对没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自卑感，特别你是越厉害的越能干的，或者你的自卑感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求越高，你要求越高，你的自卑感就越多，你越要做到最好，你的自卑感就越大。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告诉你，我怎样劝勉那些心里面觉得不如别人的，说你放心，神在这个世界里面所做的人当中，你是最特别的，因为神只做了一个，一个我，一个你。这个世界里面再找不到另外一个我，再找不到另外一个你。不单是在近视里面没有，将来也没有，过往都没有，古往今来，我你是非常独特的，在神的创造里面真的杰作，绝无仅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卑，因为我们在神的手中就是他的工作，我们非常独特的。为什么神做我们这么独特呢？就是要用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他就是要用我们，在我们所站的岗位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侍奉里面，神要用我们做成只有我们才能够做的工，没有别一个人能够代替你的工作。所以我常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不做糟糕了，你就失去了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就是用你来做。你不做，你说我不做，让他来做，你糟糕了。其实神的计划是要你做，神的计划在你身上就是要用你。当你不去做的时候，你让给别人，表面看来是让给别人，其实你是破坏了神的心意。当然神不会因着你不做就受拦阻，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什么是最好的？就是你去做。好，我们在这里能够体会得到，在救恩里面我们没有份，但是在得胜里面我们有份，就是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来做。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谨慎行事，就是谨慎行事为人。谨慎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 小心看清楚。怎么小心看清楚呢？就留意有些什么不好的好的。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我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很喜欢一个碗，就是吃饭的碗啊。但是我一看那个价钱我就舍不得买了，因为这个饭碗很简单普通的，也不是有什么雕刻，也没有什么图案，是一个光滑的一个碗啊，当然啊，瓷器的啊，要卖35块钱一个。哇，我说我在中国的那个商店里面，3块半已经很好的一个碗了，怎么你卖35块钱一个碗？我就看看那个牌子，哦，欧洲的，又名厂的，名牌的一个碗，但是我看来看去也没有什么很特别，但是我就是喜欢它了。当然它的颜色很好，很漂亮，很柔和，它做的手工也是非常好。结果我就说好，我等大减价的时候来买。我都晓得了一年有几次大减价嘛，感恩节大减价，等到感恩节再跑去看，若是它平了我就买。哎，没有减价，奇怪啊，怎么买这个碗都没减价。好，再等圣诞节应该有减价啦，到圣诞节的时候又跑去看，又没减价。好，等过年，过年你应该减价了，过年又没减价，跑了3次了都没有减价。好，我再等，等你周年纪念，你公司周年纪念一定 大减价的。的确啊，其实每一次都有大减价，只是这个碗没有大减价而已。到这个公司周年纪念的时候再跑去，都没有大减价。好了，我确定了，确定不买了。那省了这35块钱算了，这么贵的一个碗，虽然我喜欢，但是碗就是碗嘛，都是吃饭的，我没有买我还是吃饭啊，所以没关系的。后来我就看文章，看看为什么这个碗老是不减价呢。我就看那个文章里面告诉我说，哦，这个欧洲的这个厂啊很厉害的，生产是最好的最高级的那些碟子啦、碗啊，那些陈设品。有一次有一个人去这走到这个公司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的东西这么贵？那个老板就说，你自己来看，就带他进工厂里面去，然后从开始生产一直到结尾了，生产完成那个产品出来了，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个里面有很多人，而且很奇怪的，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拿着一个铁棍，铁做的那个棍棒，看着那些碗就来打碎它。哇，奇怪呀，这碗好好啊，你怎么打碎它呢？然后那个厂长就告诉他说，因为这个碗有瑕疵。有瑕疵吗？真的有吗？我都看不出来的。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们是有经验学过，可以看出来他那里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我们就要把它打破，不能够流出市场里面去，破坏我们这个工厂的声誉。所以啊，这个人就看见，哇，旁边堆了很多那个破碎的那些的碎片呢，在旁边整个山一样啊。原来继承以后能够出厂的不是很多的，大部分都给打破了，不要流到市面去。他就觉得，哇，难怪这么贵了，原来贵是值得的，是真的千中挑一的，所以才到市场里面去卖，难怪那么贵。这个就是谨慎这两个字的意思。 小心留意看清楚有没有破、那个瑕疵。弟兄姐妹，今天若我们用这种的心态行事为人，那是不得了。我们是神的供着，我们是神的杰作，我们是神最高级的产品。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请问我们是否那个没有瑕疵呢？一个工厂它的品质管制非常好，我们呢？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我们很容易都饶恕自己的，算了，没问题，下一次啦，下一次做得好一点，哎，算了算了，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很容易都是这样子，给自己很多借口。求神来帮助我们，要谨慎行事，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智慧跟愚昧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有一种叫做智慧文学。旧约文学里面，就好像箴言啊、传道书啦、啊、约伯记啦、啊，这些都称作智慧文学。智慧文学里面常常都作为一个对比，就是愚昧的跟那个智慧的、聪明的做一个对比。在这里这些旧约文学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人。好像箴言第九章的十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愚拙跟智慧不是说你很聪明，不是说你懂得很多事情，不是说你很好的 common sense 你有很多的一般的知识认识，你有很好的判断力，就等于你就是有智慧，你就是聪明。不是说你练了很多个学位，不是说你看了很多书，不是说你坐了很高的位置，你管理很多人，你就是有智慧有聪明。在神的眼光当中，智慧人就是敬畏神，很简单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会怎么样？敬畏神的人就会听神的话。听神的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听话很有意思。小孩子听话，什么叫听啊？你讲了，我听啊，是吗？是这样子听吗？不是。按照去行才是听话，对吗？听妈妈的话，就不是我站在这里你讲我听，听完了讲完了，听完了走了，不管你了，不是。听话就是说讲什么做什么，这就是听话。圣经里面也是一样，你敬畏神就听神的话，你听神的话就是跟从顺服去做，这就是敬畏。什么是敬畏？谁是敬畏人？不是懂很多圣经的人。对不起，你懂很多圣经很好，但是你不一定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不单单是懂圣经，更是愿意跟从去做，这才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他明白神的心意，敬畏神的人明白神的心意就跟从神的心意来做。敬畏神的人，智慧人会爱惜光阴，就是他会把光阴抓紧机会，我们叫做赎回光阴。赎回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失去了，我们浪费了，所以我们要把它得回来我们失去了，我们要尽我们本分去把它得回来，要善用我们的光阴。有一个弟兄 有一次我把我两个图片，我的照片放在网上，一个照片是我现在的照片，另外一张照片是我30年前的照片，30年前跟现在一个对比。这个弟兄看了以后，他是个学生啦，他念大学，就说：“哇，王牧师，我的将来很可怕，因为我看见你的照片，30年后是这样子的，哇，看30年前很好，很帅，但是30年后，现在这个样子很可怕。”我就告诉他说：“错了。”现在才是最可怕，现在我们不努力，将来真的可怕。若是你现在努力，30年后不可怕，那是恩典的印证，那是恩典的记号，每一根白头发都有价值跟意义，因为表示我努力了，我用功了。所以弟兄姊妹，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是现在，主耶稣最懂得神的旨意，主耶稣最听神的话。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很多的事情，他都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吗？主耶稣常常这样子说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什么时候？当然不是他自己定的目标计划，他的人生的计划目标是神定的，天父定的，他按照天父的计划来行事，所以他告诉他的旁边的他妈妈，对他说：“哎，他没有酒了，你去帮助他们。”耶稣说：“我的时候没有到。”这是耶稣的时候什么时候到？很快啊。转头他的妈妈跑去对那些人说：“哎，耶稣 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跟着呢，耶稣就来了，就对他们说：“把那些水缸打满了水。”他们就去做了，跟着捞出来给那个管筵席的人来喝，管筵席一喝就说：“哇，得了！”就赶快的来找那个主家，对他说：“人家都是把最好的放在前面，给人先喝了，然后才把次的留到后面。啊，你反倒转过来，你把那些不好的都拿出来，让人先喝了，最后好的在后头。”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酒是耶稣变的，神变的当然是最好了。其实他妈妈告诉他说：“你帮助他们跟耶稣去把水变成酒，差多久？我相信绝对不会差一个小时，因为那个宴会不要等那么久。”但是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的时间很准确，耶稣按照神的计划非常的准确，他晓得神的时间在哪里，他就在那个时候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耶稣真的很听神的话。人第一个罪是什么？我们都晓得了，亚当夏娃他们做了什么？吃很简单，我们讲一大堆什么，看见那果子啦，不好吃啦，要又吃啦，这样子啦，看见要好看啦，又不好看啦，等着又说神说什么啦，很简单，只是人犯罪，从开始就是这样，不但是亚当夏娃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简单的三个字，不听话。你孩子什么时候不听话？就是犯罪开始了。什么时候不听话？很简单啊， 有人叫吗？没有的。你有叫孩子不听话吗？绝对没有。但是为什么孩子都懂不听话呢？对呀，老祖宗给他的，亚当夏娃从开始就不听话，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神要他不要，不要吃他吃了，就是不听话啦，不听话就犯罪啦。耶稣听不听话？很听话。耶稣怎么听话？连他不应该做的他 都做了，他都听话了，做了。是什么？洗礼。耶稣接受洗礼。其实耶稣接受洗礼啊是没道理的，是吗？今天我们做信徒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立的一个榜样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而受浸，信而受死啊，就能够得救啊。这表示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得着新的生命啊。这个洗礼就也表示我们佩戴主耶稣基督啊，有新生命的表现啊。对，都是很对，这是我们应该接受洗礼的。但是主耶稣绝对没有理由接受洗礼。为什么？因为洗礼背后就表示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跪向神。耶稣有没有罪？没有。既然没有罪，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呢？耶稣就接受了，因为这是神给他的计划，所以他要做。所以当耶稣接受洗礼以后，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从水里上来，跟着呢天为他开了，然后圣灵好像鸽子站在他身上，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当然可爱啦，这样子听话的孩子当然爱他啦。所以天也为他开了，神的声音也出来了。因为耶稣没有理由做的，他不需要做的，他也做了，因为神要他做，他愿意做。当主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西西约翰怎么样？拦阻他，是吗？哦，不不不，怎么我帮你洗礼啊？应该是你帮我洗礼啊。这是西西约翰的话。约翰很懂得那个身份，很懂得耶稣是谁，所以他这样子做说没有错，绝对正确。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约翰说，你暂且许我，跟着呢，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子尽诸般的义。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就说你暂且许我了，给我了，虽然不需要，虽然不应该，但是你给我了。为什么？若是你细心留意念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体会得到，耶稣讲的时候他不是为自己讲的，他用那个代名词是众数的，不是说我，他说我们。原来他的洗礼是作为一个代表，给我们以后相信他跟随他的人看见这个榜样，我们应该尽这个礼仪，应该这样子做。他是为我们来洗礼的，不是为自己洗礼的，给我们立了这个榜样，以致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可以不用洗礼。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我信主很清楚3年多，当教会的传道人对我说，哎，你信主这么久了，你在教会里面也参加诗班，你在教会里面也带领团契，你在教会里面也帮忙主日学，为什么不洗礼啊？ 你很清楚得救啦。我说是啊，就是因为我清楚得救，所以 我有把握，我得救了，我不需要洗礼也可以。当我这样子夸口的时候，我看到圣经里面说耶稣也接受洗礼，那我是谁？我 比耶稣更高超吗？我比耶稣更神圣吗？更 没罪吗？没有，耶稣都接受了，为什么我不接受？这是反映什么？反映心里面的自高自大，反映心里面的这种的骄傲，自以为懂了，了不起了，我明白了，我得到了，我有把握了，我就来自高，所以我就赶快的要接受这个洗礼。原来这个洗礼很好，是我们跟从神的人一个起点，就是要千千倍倍的跟从。不洗礼的人很明显的就是他心里面骄傲，所以洗礼是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来跟从神的一个见证。好，耶稣他就是最听神的话，所以他最明白神的心意。跟着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 误会以为、讲方言、神医、赶鬼，这是圣灵充满。其实圣经没有这样子说，圣经充满，被圣灵充满。什么是圣灵充满呢？一个相对来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醉酒的人的一个、反应是什么？表现是什么？圣经里面就说，因为酒能使人放荡，醉酒的人很糟糕。我看过我哥哥醉酒，他没信耶稣，他很喜欢喝酒，他喝酒不停。当他醉酒的时候，其实很辛苦，苦得不得了，而且打人、骂人，还有呢就是呕吐，吐到什么肮脏的不得了，然后就睡觉，醒了什么都忘记，他做了什么，讲了什么，什么都不晓得，这就是醉酒。为什么有这种表现？因为他血液里面充满了酒精，这些酒充满了每一个细胞，所以他醉了。醉酒是什么？酒精管理了他的生命。圣灵充满是什么？神的灵充满了我们每一个细胞，神的灵管理我们人生每一个细胞，这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带来些什么？就是刚才所讲的 两方面，是对神的，两方面是对人的。歌唱颂赞主，赞美主。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赞美主，他会欢喜快乐，这是真实的。他心里面充满欢喜，充满快乐。我不晓得你们 有没有这个经验，被圣灵充满。我曾经有过这种的经验。我很少对别人说我被圣灵充满的，因为我恐怕别人误会了，以为你又讲这些了。我也很少告诉别人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是怎么样。我记得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我信主，那个时候很单纯的心来信靠主，跟随主。我就在家里面，在学校里面很用功的来看圣经祷告。当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来祷告读经的时候，当我越读圣经越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越快乐， 快乐起来，我会唱歌的。其实我唱歌不好，不好听，但是我会唱歌，但是我不晓得唱什么。意思是说，我不是唱那些我学过的歌，我唱一些歌我没有学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的，很满足的，很高兴的，很快乐的，而且那个歌词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懂得里面讲什么，都是对神的赞美，都是在对我们做基督徒一种的激励。我就晓得，哦，圣灵在这个时候充满我，让我经历与神同在，这是非常好的，非常美的。我们歌唱颂赞主，被圣灵充满呢，常常感恩。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个感恩的人，他会发出感恩，不但是那个顺利的时候感恩，而且在不顺利患难的时候他也能够感恩，在困难患难当中他也能够感恩。或者我们觉得没理由啊，既然有困难有患难怎么会感恩呢？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为着困难患难 本身来感恩，乃是为着困难患难所带来的后果来感恩。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也要欢欢喜喜的，快快乐乐的。为什么？因为患难生老练，老练生忍耐。还有呢，因为在试炼当中我们就能够被提炼成为完美了，我们就成长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苦难是给我们一种的提炼，所以我们能够为着困难患难来祷告感恩，是因为它带来一个好，在神的手中会有一个好的后果。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他看到神的美意在患难背后，要提炼他，要完成他，要让他更成熟，要让他更老练。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也会为能够常常感谢父神。好了，被圣灵充满的人彼此对说，彼此提审，在用真理彼此的提审、鼓励、劝勉、教救，还有被圣灵充满的人能够彼此顺服。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追求真的彼此的顺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爱主，我们的意见是最好的，我们需要彼此的顺服，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美。好，最后我们看看，敬畏神就明白神的旨意，敬畏神就听从神，顺服神。在这七节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敬畏神，明白神的旨意。第一，要谨慎行事；第二，要像智慧人；第三，要爱惜光阴；第四，要明白主的旨意；第五，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今天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或者好像这里所讲的，我们没有谨慎我们的行事为人。还记得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很喜欢那个碗吗？35块钱，但是工厂里面很多人手拿着那个铁棍，那个不完美的就要把它打破。那我们的生命都这样子谨慎行事，那我们的产品一定是最好的。第二，要像智慧人，智慧人就是敬畏神的人，你对神有多敬畏。第三，要爱惜光阴，赎回光阴不要浪费光阴，抓紧机会。第四，要明白主的旨意，要晓得 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很容易明白，最困难的是什么？不是不明白，最困难是不顺服。我们顺服神的心，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今天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是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要顺服神，所以我们明白了，但是我们不要，我们觉得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心意是满足我的心意的，所以我们从来不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第四，要让圣灵充满。圣灵怎么充满？我常说圣灵充满一个人有三方面。第一，圣灵是圣灵，就是圣的灵，神的灵是圣洁的，神圣的，所以被圣灵充满第一个条件一定是圣洁充满。若你的生命不圣洁，你追求圣灵充满是假的，绝对不会。所以第一，一定要圣洁充满，你除非你的生命生活行事为人要圣洁，神的灵才能够充满我们。第二，圣灵是什么？圣经里面说圣灵是真理的灵，神的灵是满有真理的，不会虚假的。所以你要圣灵充满，你一定要有真理，你要一定要行在真理里面，你一定要认识真理。所以追求圣灵的人不是画符念咒拼命祷告圣灵就充满了，神的灵充满一个有真理的人。第三方面，圣灵充满一个愿意听从神的人，顺服神心意的人，圣灵才充满他。若圣灵充满一个人，他根本不听神的，不管神的，充满他也没用。因为圣灵充满一个人，为要彰显神的荣耀。这个人根本都不听神的话，他不会荣耀神。所以很简单，有一个人跑来说，哇，我被圣灵充满了。你就问他，你有什么表现？你生活圣洁吗？你让真理掌管你的生命吗？你顺服神吗？你就晓得他是否真的被圣灵充满。让我们一同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来明白你的旨意，过美好的生活，荣耀主你的名。你需要我们敬畏你，主要求你帮助，给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